各位在主里蒙爱的圣徒们，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再同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再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我们永生的上帝。我们一样，今天从这个大有理问答开始我们看这个屏幕，我来读问题，我们一起来读答案。第124问，在第五条诫命中，父母是指谁？答：在第五条诫命中，父母一词所指的不仅是肉身的父母，还包括在年纪和恩赐上超过我们一切尊长，特别是那些按照上帝的安排，于家庭、教会、国家中，在我们之上有权柄的人。好，这一条的这个的问答呢，告诉我们说，在第五条诫命当中的父母不仅仅是指我们肉身的父母，还包括了一切这个在上的尊长，就是一切的权柄、一切的 authority。那我们这个传统、这个解释，其实并不是一种对圣经扩大的解释而是从这个圣经的这个文本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的它本身的意思。我们可以思想在旧约当中，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这个我们说到父亲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指这个父亲，对吗？它还指很多的这个很多代以前的这个祖先特别是亚伯拉罕的名字。当上帝赐名字给亚伯兰叫做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就叫做万国之父的意思那所以这个父亲呢，它就包括了一个，首先是一种权柄然后是一种在智慧、在生命的成熟上面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高过我们的这样一个的职分。那这个的父亲不仅仅是指不仅仅是指我们历代的祖先还包括很多这样属灵上面的长辈还包括了像上帝在国家、在教会、在家庭当中设置的权柄像在上掌权的政府在说到这个要顺服、要尊敬你的父母在的这个诫命当中，其实也包含了我们对于政府的这个的态度以及对于这个在家庭当中这种属灵长辈的这样在教会当中这个属灵长辈的，特别是职分长老或者牧师的这样一种的尊重那这是一个简单的问答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彼得前书第4章第7到11节我们一同开声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你自己的恩典，你在一切的软弱一切的难处当中，你托住我们，又呼召我们在这样一个主日来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为你自己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中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跟赞美。我们也恳求主你自己的宝血来再次涂抹你的讲台，也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跟讲的、说的都蒙同盟一灵所感愿你自己的真道自己在我们当中被解开，发出亮光。当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主你对我们所怀的是何等美好的心思意念，也赐给我们这样愿意听从、愿意顺服的心都不论是说的、听的都同样是谦卑在主你自己的话语面前。也求你赐福我们这个主日在你面前一切敬拜和活动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前不久呢看到一个新闻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说呢是有一对很有名的这个明星夫妻他们离婚了。 那现在明星的夫妻离婚的情况非常多，但是啊，这个新闻报道说他们在离婚之后还在一起聚会，啊，在一起聚会，那这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啊，但是他们聚会的时候并不是为了一起去看孩子，啊，不是为了啊这个共同的孩子来有一个家庭的定期的一种家庭的时间，而仅仅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啊，好像因为互相的思念哈，啊，在一起啊这样约会吃饭啊。这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好像是这是一个个人的私事，但我们仔细想的时候呢，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蛮奇怪的感情。这个很小的新闻其实还折射出了一种时代的气质，就是我们只愿意用一种舒服的方式去爱，啊，只要一种好像很良好的关系啊，而害怕承担责任啊，害怕一种。负责任的爱或者一种深沉的爱。那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个例子，彼得前书，我们说到现在哈，我们它是一卷从上帝的恩典的一个角度啊来看啊，很多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一卷的书信。使徒彼得从神的恩典开始，他讲到了在永恒当中的救恩的计划啊，讲到了他的救恩计划怎么在人类历史当中的展开，并且怎么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上周呢，我们谈到受苦啊，讲到受苦是上帝和救恩一同赐下来的一种的环境，透过受苦我们是去预尝到天国里面的那样的一种在天国里面那个没有痛苦的那种永恒啊，那种跟上帝的同在，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神是透过受苦可以让我们可以尝到那个天国里头的滋味。那今天呢，我们要更进一步来更多的来思想啊，透过我们上帝无误的这个启示来思考三个问题。首先呢，我们透过福音的光照，我们对环境有更清楚的认识。好，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身边的这个时代哈，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其次呢，我们也来想一想啊，到底什么是爱啊？我们经常这个时代经常在说爱，我们来想一想什么是爱。然后呢，我们来进一步的思考一下啊，神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呼召我们去彼此相爱，去切实的相爱，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恩赐啊？以及我们怎么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善用这些的恩赐，来负起自己当尽的责任。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第二是彼此切实相爱，第三呢是照着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好，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点，第七节到第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经文首先是承接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审判的信息往下说的啊，就是在受苦当中哈，我们的盼望在于神会最终会在审判当中来区分义人跟恶人，而万物都有一个结局。这个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很特别的世界观啊，这个世界观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观。万物呢，它不是某一个地方啊，不是说在某一个区域啊，它的结局近了，也不是说某一个时代啊，它要这个时代当中要经历很严重的灾难，而是万物的意思就是在亚当里面所代表的一切的事物都要迎来一个的结局。换句话说，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时代，那我们怎么要进入到那下一个时代呢？也许这里面还有现在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奥秘啊，但是这个结局却是确定的。换一句话说，我们以为的这个宇宙时空，它并不是永恒的，它并不是自有拥有的，不是无始无终的。我们太容易去崇拜物质，以为这个世界会永远的持续下去。但如果没有那位永恒者，那位创造宇宙时空的永恒者，以及他向我们的自我启示的话，我们就太容易把眼前所见的这一切当成永恒。因此呢，人们就常常把我们的希望就会寄托在某种精神的不朽，好像佛教说轮回转世，好像我们这个生命会无限的用某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那在没有这种精神延续信仰的民族当中呢，常常是用一种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啊，从中学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啊弟兄姐妹都读过一篇文章，叫做《愚公移山》啊，里面就说到那个愚公移山，他一个人移不完哈，就让他的子孙后代啊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去做完成这件的事情，啊，这其实这一些的观念背后都包含了一种对啊时空无限延续的一种的假设啊，或者是对一种对自然的崇拜。但是我们的上帝却要我们在这样一个广大但是却有限的秩序当中来寻求他，他也乐意把我们从这一个啊有开始有结束的秩序当中啊来带到一个真正的永恒跟安息当中去啊。所以这是一个啊，首先这个第七节告诉我们万物都有个结局，然后万物的结局尽了，什么叫做尽了？进了什么时候是进的啊？但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啊，因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13章28节啊，我们看到下一章的 PPT 哈，这里有讲到，那里马可福音13章28节，耶稣基督啊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的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好，所以呢，这个日子上帝并没有启示给我们，因为神是非常了解我们的，对吗？如果我们知道那个日子的确定的日期，我们可以想象哈，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都会不一样啊。我们如果知道那个基督再来的日子是明天，啊，那我们也许今天是不是还会坐在这里讲听讲道？是不是还会啊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啊去做我们日常应该做的这些事情？或许不会，对吗？那如果说我们以为万物都没有一个结局的话，那我们就会被淹没在眼前的这些的秩序当中。好，所以万物的结局尽了，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主耶稣在启示录当中说了4次同样的话，他说：“我必快来。”啊，就刚才啊，永刚长老在带早祷的时候啊，也特别的提醒大家，随时的准备好耶稣基督的到来。这样一个日子，这个时辰，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这是上帝他绝对的主权，他对于这个历史一个绝对的啊，他那隐秘的旨意，他并没有告诉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并不是在于说我们很想、很愿意去推动这个日子的临到，是吗？所以我们常常会用啊，把福音传到地极的办法啊，好像这样子可以提前使这个。使耶稣再来的日子到来，或者是我们想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啊完美的国度啊，好像这个国度一旦建立啊，主耶稣的再来的日子就到了。可是神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是啊他再来的这样的一种的条件啊，因为我们保持一种很清醒的一种的紧迫感啊，对我们来说是。啊，很重要的，不然我们很容易关注到这些啊次要的事情。那接下来继续的啊，这个经文继续的解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在原文当中呢，这个经文是啊是要告诉我们 ，therefore be self-controlled 啊，你们要这个啊谨慎自守，是一种自制的一种的意思。然后呢，叫做 sober-minded， 就是我们要。清醒，头脑要清醒，要警醒，然后是 for the sake of your prayers， 就是说，是为了这个祷告的缘故，你们要谨慎自守啊，你们要保持警醒。那么这个谨慎自守，就是说我们在行为当中应该要啊，要有这样一个万物的结局尽了的这样一个啊一个提醒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所以我们才不会 放纵在情欲当中啊，才不会去像上一次我们所分享的，与那不信主的人一样，去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啊。然后这个 sober-minded 本身就有一种警醒这个字呢，在它的词义当中就有一种清醒的意思，就有一种醒酒的意思啊，就是当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特别告诉我们就是要有这样一个警醒的态度啊，就是什么叫做警醒？警醒就是不醉酒啊，在精神上面不要被这些世俗的情欲啊所淹没，以至于说我们今天啊不能够去活在上帝的这样一个旨意的他永恒的旨意当中。那彼得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这样做的目的特别是为了要祷告的缘故啊，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警醒的祷告。那我们祷告什么？我们祷告，我们为自己祷告，对吗？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是为自己祷告，为了自己的需要来祷告，为了家人的需要祷告啊，我们也会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也会为福音的广传祷告啊，为了教会的建立祷告，我们也会为主的快来祷告。那么这些祷告都是我们关心的结果啊，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种谨慎自守和警醒的态度，对我们的祷告而言啊，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的啊。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哈，我刚刚从阿拉巴马回来哈，从去开这个 PCA 的总会。那么在这个路程大概要开12个小时的时间啊，那我们是全家一起去哈，全家一起去。那路上呢，就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啊，在路上，他们我们告诉他说，我们这次要去阿拉巴马啊。那么他们其实对去阿拉巴马是没有概念的，他不知道说阿拉巴马是什么地方，他只知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音，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词。然后呢，他们也不知道要开多久啊，所以呢，他们在车上啊，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从这个从Fairfax 出发哈，然后要到北卡哈，然后那个暂停一夜。那么这个路上的路程大概是4个多小时，那这个四个多小时我们开了8个多小时。为什么？因为小朋友在车上，他们是不知道我们此去的意义和目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爸爸妈妈开车的这种的节奏跟计划啊，所以他们在车上是会关注，只是到关注到自己饿了啊，关注到自己累了啊，关注到自己想要做得很久了，很无聊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停下来啊，不断的让这些小朋友下来休息一下，下来吃东西啊，下来上厕所。那但是回程的时候就顺利很多啊，因为他们经过了这么一个礼拜哈，我们在一起学习哈，咱们在一起带着他们，告诉他们说什么是阿拉巴马，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哈，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历史，然后我们这次是来开一个什么样的会，所以他们回程的时候就配合很多啊，就晓得说我们这次回程要跟来的时候开一样久的距离啊，所以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就表现得比来的时候好得多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我就想到这一个谨慎自守和这个警醒的头脑啊，我们有没有用神的，在一个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当中去思考我们的现状啊，对于我们的祷告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每天都是在祈求我们眼前的需要的话啊，那么你想一想，上帝，我们做父母的啊，在对于这样孩子的这样一个只关注他自己需求的时候，当然我们出于爱会去满足他们啊，但是那种心情啊，你们大家都可以体会。所以我们的天父上帝也是如此啊，他乐意我们在一种受苦的环境当中去谨慎自守啊，然后用一种清醒的头脑来思考我们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的这个位置。那不光是这个例子啊，我们也可以思想为什么要谨慎自守啊，为什么要这个头脑要保持清醒啊。可以设想，如果大家在国内高考啊，或者说我们在美国的的第二代哈，他们长大了，他们要考大学啊，然后在等哈佛大学的通知书。 那么在等这个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会不会每一天还在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自我放纵当中去度过？还是你会用一种，虽然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但是我们会不会每一天都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情去做，为这一个重要的事件去做预备？那或者我们找工作的这个的年轻的朋友，如果他申请到了一个很好的职位，他在在 interview， 比如说联合国的一个重要的职位已经 interview 你了，那你在等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间是继续的为将来要到这个重要的工作当中去做预备，还是说每天放纵在情欲当中？这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思想将来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的那样一种神给我们乐意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所做的这些的准备。好，所以我们接下去看第八节告诉我们说，最要紧的是彼此的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在万物的结局近了这样一个提醒底下，首先是要警醒祷告，然后呢去寻求上帝的心意，那并且我们要切实的相爱，要彼此切实的相爱，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二个的命令。第二个命令当中，这个切实在我查了一下它的意思，它里面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 deeply 很深的，第二个是 constantly 就是持久的。切实相爱就是一种深切而持久的爱。那这个时代的爱呢，常常是不是这样子的爱？好像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爱常常是很肤浅的。我举两个例子，或者说我们比较经常会看到两种爱的样子。第一种是放纵的爱，就是对方想要什么你都给他，你都满足他，以为这样子是爱。那这种爱我们常常在爷爷奶奶对孙子孙女的这个态度当中看到，对吗？就非常的爱他们，然后他们想要怎么样就绝对的满足。同样的，这种爱也体现在现在的一些媒体对于年轻人的这种宣传当中他告诉大家说，你们是自由的你们有权利去得到你们所想要的，你们有权利去决定你们自己的身份，甚至是你们自己的性别你们有权利去决定要不要堕胎这些的议题其实都是在背后都有一种的逻辑，就是给你想要的，这是爱。还有呢，这种放纵的爱还体现在一种敬而远之当中就是好像我们觉得保持距离是一种爱，就是在一种你不要去太多的去干涉对方的前提下，我们来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好像这项是一种的爱。那这种爱的另一端呢，是一种操控的爱。什么叫操控的爱？就在中国的传统家庭当中的父母通常是这样子的一种很，我们说像很非常律法主义的去要求他的儿女他们认为这样子是爱，好像棍棒底下才会出孝子，好像戒尺之下才会出高徒这是我们之前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上一次袁玉长老在正道的时候，他提到了他说什么是律法主义，他说要求大家按照律法的要求来告诉大家，这不是律法主义是在律法之上再加添东西，这叫做律法主义。那我们通常很容易的在律法之上再加上很多的东西去要求我们，好像我们爱的人这样子就变成了一种操控。这种操控发展到一个极端的话我们看到今天社会上很多的营销学甚至很多的这种成功学，以及我们在职场当中也会遇到，有个词叫做很流行在网络上叫做 PUA 意思就是一种情感上的操控它这个词的一开始是被用在某种的场合，就是教导一些年轻人他们怎么利用这种心理上面的 人心理上的弱点啊，去控制它啊，甚至去怎么去追求明星啊，怎么去跟明星谈恋爱，都是这样一种啊操控的爱的一种的体现。那这个圣经当中讲到的你们的彼此的切实相爱却不是如此，这种深沉而持久的爱是一个，首先他是非常的了解你，非常的理解你的软弱，他不是一种啊极度的律法主义的一啊不顾你的处境的这样一种的指控，而这种的爱却是了解你的软弱，了解你的忧伤，并且为了你的罪的缘故是站在你的破口上来为你祷告啊，这是一种圣经当中的这种啊持久的相爱啊。我这次在啊这次的这个啊PCA 总会当中遇到了很多啊我很敬佩的牧者啊，我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了很多这样子啊这种美好的品质跟美好的榜样啊。其中一位就是之前来过我们教会的这个麦恩迪牧师啊，在跟他不多的交谈里面啊，就可以感受到他那样一种啊一种智慧在他的身上啊，那样一种他的那种爱是不轻易的流露啊，但是在一些地方你可以察觉到一些很温暖的东西。那这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爱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啊？这种切实的爱我们只能从耶稣基督身上得到，我们只能从十字架上来得到这种深切而持久的爱，因为我们的主是他的爱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长阔高深啊，我们这种切实的相爱是效法的是那十字架上的爱，而这种爱它却又能够遮掩许多的罪。那这个遮掩呢，同样的它并不是一种放纵的意思，这个遮掩同时也不是一种保持距离的意思，不是因为我爱你我就不计较你的罪。这里的遮掩其实在在这个它那个词的意思啊，其实是有抑制罪的蔓延和增长的意思在当中啊，就是它可以 cover 那种 multitude of sin， 就是现在春天到了哈，那已经快要夏天了。那这个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家里面很多时候是需要去除草的啊。当春天来的时候，下过几场春雨，那草就一直长，对吗？不管是这个野草还是好的草，他们就一起的长出来，所以我们就需要天天的去啊，不是经常的去用那个除草剂去割草。那在一些刚刚种下的小树苗底下，或者是一些花圃当中，一些漂亮的花底下，为了防止这些野草来侵蚀啊，或者是去吸取这些啊我们所种的这些宝贵的植物的营养，我们就有时候就需要用什么，用到一种东西叫做帽曲，对不对啊？用那个帽曲把它周围的土盖住，使得那个野草不容易长出来，然后同时要给这个我们所爱的这些植物、这些花、这些树去施肥。所以这里讲到的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它就有这样一种一个帽曲的这种的功用啊，使得因为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其实是非常友善的，对于罪的滋长是非常友善的。大家看看我们身边这个网络的环境，色情的资讯是随手可得的啊，这对于弟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试探。而在我们看到这样啊新闻当中啊，王牧师在公祷当中也特别的为现在世界的战局祷告啊，不光是乌克兰的战局，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的地方啊，这种战争的威胁好像啊都是我们都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爆发。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日子，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人和人是互相的仇恨啊，是互相的争斗的。所以我们在这种的大环境里面啊，我们心里的罪其实是非常容易像野草一样长出来的。这里就讲到爱是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用这样一个深沉的持久的爱为了他的去了解你的弟兄姐妹，了解你那所爱的人，有一些的罪我们应该要立即去指出来，但有一些的罪却需要耐心，对吗？有一些的罪人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有一些你所爱的弟兄 却只有你懂，只有你知道他的骄傲，只有你知道他的软弱，只有你才知道他恐惧啊，对过去的一些事情的恐惧，只有你知道他心里所隐藏的偶像。这个时候你若是爱他，你若是要遮盖他的罪，我们是不是有持久的来为你所爱的弟兄祷告的心肠？我们是不是有在这样跟温柔跟耐心当中去有智慧的去把他挽回过来啊的这样的负担？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一节，我们看啊，这两段经文都对我们是都很好的提醒。我们第加拉太书第六章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啊，这是我们对于啊我们所了解的啊弟兄姐妹的一种的负担。同样的呢，啊这种彼此相爱跟彼此遮盖，也体现在那些我们要对于啊谁是爱我们的是敏感的，对吗？我们不光是这种彼此相爱是一个双向的一个的相爱，好，我们也知道那一些啊，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也特别的提醒我们，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好，我相信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许许多多啊生命成熟的啊这样的肢体啊，他们是为他们所爱的人时刻的警醒，时刻的忧愁的啊，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哈，我们在灵里面也要知道谁是爱我们的啊，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就是啊这个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小点啊。然后呢，这里讲到第三点，就是这个爱呢啊，不光是一种彼此的切实相爱，也不单是一种啊对，是一种抑制罪恶滋长的一种的爱，还是一种不发怨言的爱啊，是一种甘心乐意的爱。第九节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爱不光是一种抽象的一个感情哈，它还是一种行动，就是啊，圣经告诉我们要互相的款待。但是常常我们很多时候是一边款待一边抱怨啊，或者是前一个小时很热情的在款待，但是呢啊后一个小时我们一转身啊就跟自己熟悉的人啊就抱怨说，哎呀这个人太不靠谱了，对吗？我这样款待他都没有啊感激之情啊，他以为理所当然啊。那这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在你对于你爱的人的态度是如何，哈，对方是知道的，他并不是不知道的。首先，这个我们从比较现实的角度来讲，啊，这种背后的怨言，使你前面的款待都白做了，对吗？啊，人情都没了。那不光是如此，哈，这个其实这个世界是不断的在诱惑我们，啊，是想要把我们跟这个世界同化，啊，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哈。我们当付出时间心力去啊献出我们的爱心去款待其他的肢体的时候，我们是心里是会期待回报的啊。那这个期待的回报有时候是一种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你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的表示啊，是或者说你要有一个相应的态度就可以了。但常常我们的这种服侍的这种的回报是不是立竿见影的啊？那需要有这样子的耐心。在特别是我自己个人的成长的经历当中，就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啊这种无私的帮助啊，这种不求回报的帮助。直到在很多啊过去很久的时间，你想起来觉得心里温暖，想起来才知道说啊，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成长当中，上帝是使用了这么多的啊不求不计后果不求回报的弟兄姐妹来帮助过我啊。那时间关系，这些例子非常的多哈，我就不一一的列举了。同样，这种甘心乐意的爱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爱啊？这种甘心乐意的爱是十字架上的爱， 是主耶稣他在降杯当中所彰显的那样一种的一种盟约里头的爱。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讲到耶稣基督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给那审判万人的主。而以色列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如果你去搜发怨言或者抱怨这个词的话，你会搜出来最多的地方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以色列的民族身上，对吗？这些人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他们在旷野当中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抱怨，就是发怨言。所以以至于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说，上帝厌烦他们那一代人，他叫他们在怒中起誓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怨言，并不是一件小事。怨言在神眼里是非常的非常不讨他喜悦的一种罪。而我们的上帝自己，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永远的在彼此相爱，他们在永恒当中就是一种深切跟持久的盟约之爱。并且这种爱在彰显在他的救恩计划当中的时候，你会看到父子圣灵在救恩里面的这种的彼此同工。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我们带着刚才的这些的分享，我们再来思想这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或许大家会有更多的一些的感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是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律法的成就。那所以当我们加太书里头保罗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你会看到跟这种的爱是其实就是这些爱的特征的这种的表达，对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们所说到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到跟基督的联合当中，我们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我们用基督的爱来互相的款待。愿今天的这些的经文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重新的鼓励我们跟提醒我们。接下去我们看第三点，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那么这里讲到恩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以为说这个恩赐是一种恩赐是什么？恩赐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gift， 就是礼物，就是上帝的礼物。从前有一部电影对我这个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阿甘正传》这部的电影。《阿甘正传》里头呢，阿甘的妈妈她经常跟阿甘做一个比喻，她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这盒巧克力，当你还没有打开的时候，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那你打开的时候，你就会吃到各种不同的味道，对吗？那巧克力有的是这个焦糖口味的有的是水果口味的有的是这个，有的还是酒心巧克力，有各种各样的味道。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就像是这样的礼物一样，它一个一个五彩缤纷的盒子，我们一打开，那是上帝赐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那么在这样的礼物当中，我们会以为说它是忽然间从天而降的但常常很多的时候，这种礼物是神在我们信主之前就开始预备给我们的。有一些的人在从小就体现出很强的某一方面的天赋，像那个天才少年，像外国有莫扎特那个还不到十岁就体现出非常高的这种音乐的天才。那在中国也有这样子的神童像我很喜欢的一个诗人叫做李贺那么也是这样的这样一种的天才少年。我也晓得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有这样天赋非常在各方面天赋非凡的人才存在。那还有一种 另一种呢叫做才能啊，这种才能是后天我们经过训练、经过操练啊、经过这个学习不断的获得的啊，就像啊，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些很多体育的世界冠军啊，不见得说啊每一个人都是天赋非常高超的啊，那还有这些啊艺术家们啊，像啊钢琴家郎朗啊，他就非常这个。练习就非常勤奋啊，也许他没有莫扎特的那样子的天分啊，但是他透过自己的练习啊，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种高度。但这一些的天赋和才能跟属灵恩赐是什么关系啊？常常我越来越多的感觉到这样的属灵恩赐其实是我们的天赋跟才能被上帝救赎的结果啊，他不是忽然之间就让你一下子就懂一个你从前完全不懂的东西，而是上帝在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来预备你。而当我们在基督里面蒙救赎的时候，你的这一些的天赋，你的这一些的才能，就找到了他的那个目的，他被造的那个 purpose， 就真正的被上帝所使用。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受到从小受到的那样一种高等的教育，他在大树那个大学城长大，好像在这个北京的这种海淀区哈，或者是在波士顿哈，或在这样一种最高的高等学府旁边啊，这种耳濡目染学会了啊希腊罗马的一切的文化，并且他师从那个加百列利百加，对不起啊，是那个是律法那个以色列当中这个法利赛人当中那个名望最高的师父啊，就像啊，在中国就是类似啊孔孟老庄这种级别的宗师哈。那所以使徒保罗对于律法的了解也远远的超过了啊一般的律法师。那他的这些恩赐跟才能，在他信主之后就真正的被上帝使用，他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他有这些外邦人的学问，他也懂得以色列怎么。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他说如果我照着肉体夸口啊，他是完完全全可以照着肉体夸口，可是他只照着啊十字架来夸口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这样的属灵的恩赐呢，就是上帝在创造当中，我们会看到一种创造跟救赎之间的这种有机的关联啊，以至于我们在创造里面被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的特别的恩赐啊，我们在堕落当中失去了它的意义，却在救赎当中重新找回来。而这个属灵恩赐它的所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是为了要造就教会，为了要彼此服侍啊，这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中心或者一个的重点，就是你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后面这里的经文先提到了百般的恩赐，后来他第十一节特别的提到了讲道和服侍人这两种，好像百般恩赐是很多，但是归根到底呢啊，使徒彼得把它分成了这两个大的类别，就是一个是讲道的恩赐，第二个是服侍人的恩赐。我们如果去看属灵恩赐的教训的话，圣经里头在啊罗马书十二章，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跟十四章，很密集的讲到了属灵恩赐。我们把它列举出来的话，里面有十几种。那但是为什么使徒彼得在这里只讲到了两种啊？因为这个属灵恩赐，它是也是我们和耶稣基督联合的结果啊。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大先知、大君王和大祭司，圣灵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身上。当基督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那房角石啊，而我们是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使徒和先知是啊，是在基督的这个房角石上。当基督升上高天啊，他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立定这个教会的根基，或者说要将那啊无误的启示赐给教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特殊的职分和特殊的恩赐，这些的恩赐是为了要建造这个使徒和根基的基础的，而这些 当这个启示完成的绝对无误的启示完成了以后，那么这一些的职分，这些的恩赐，它就对于今天的教会而言它就不再有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书信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职分和恩赐啊，那我们也没有时间来一一的展开来讲解跟列举啊。那所以使徒彼得在这里特别讲到，若有讲道的就按照上帝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来服侍。我们通常会落入一个倾向里面啊，比如说从前我在还没有出来读神学的时候啊，在上班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在大学里面那个文科跟理科啊，常常会互相的攻击或者互相的嘲笑啊，或者在单位当中呢，这种说的常常是说的和做事的不能够互相的服侍，也不能够互相的顺服，因为他们做事的人总是觉得说的人光说不练，对吗？然后那说的人呢又觉得做事的人不懂理论。那么这种，但是使徒彼得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按照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有讲道的是要按照神的圣言讲，有服侍人的是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第十一节说，叫上帝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当这段经文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才能在基督里面被救赎，我们只有一个的目的，并不是要荣耀我们自己，乃是要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建造，以至于当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用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做最后的这个分享跟共勉在约翰一书的在这上面我并没有打上去，我为大家来念，意思就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使徒约翰这位爱的使徒，他告诉我们爱里面是没有惧怕，惧怕的人在爱里并未得完全。爱是什么？爱就完全的律法。爱，我们这样今天的经文，今天使徒彼得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的这样的劝勉，就是告诉我们爱就是律法的全部的表达，也是今天当我们在讲到我们的改革中传统特别的强调文化使命，是吗？但是我们的文化使命到底在强调什么？其实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你们的这个切实的相爱跟彼此的服侍，这就是一种文化使命在一个救赎的环境当中一种最好的表达，也是上帝呼召我们在做一个山上之城，那光是不能隐藏的，这是我们可以胜过今天我们看到的周围的这个世界彼此相争这种非常遗憾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不光是只要有这种不同的意见一定会彼此的相争，那在家里面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我们是像最早我所举的那个例子，对吗？那有刚刚后来才进来的弟兄姐妹我稍微再重复一下，就还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最早的那个例子是说到一个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一对的明星的夫妻他们离婚了，离婚之后呢他们还在一起约会，那在一起约会并不是为了要这种有一个共同的家庭的时间并不是为了要共同抚养孩子，他们就是单纯的享受这种彼此约会的时刻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某一种爱的方式我们很喜欢一种舒服的爱，但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切实的相爱，我们要彼此的服侍，因为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这是神在救恩里面给我们的托付。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那绝对无误的启示，叫我们在其中可以透过主你自己的启示，特别是透过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当我们重新来看到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谨慎自守，我们就可以警醒祷告。主啊，你叫我们约束自己心里的邪情私欲，也叫我们可以彼此守望，彼此相爱，彼此深切的爱，彼此的来鼓励跟造就，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主你自己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叫你赐给我们白白得来的，也白白的舍去，用在建造主你那荣耀的身体之上。谢谢主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愿你的话语都存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愿你的教会可以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如同明光照耀，可以让这个世代看到主你自己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谢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谢谢。